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尚未购买美国农产品，特朗普总统不满。英国驻华使馆证实四名英国人在中国被捕。英国指责伊朗试图阻碍邮轮通行，英南介入。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纽约过境会见台友邦驻联合国代表，他在酒会前对媒体表示，
外交的工作其实都是需要长期的努力跟累积的。
蔡英文说，外交工作需要长期努力和累积，这几年来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在互动及关系发展上都有进步，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11号据说中国尚未履行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些令到美国感到失望。他在有关两国贸易的这则最新推文之中说，墨西哥现时在边界问题上面做得很好，但是中国辜负了他在边界上做得很好，中国辜负了他说他们会购买美国伟大的农民那里的农产品，但是还未有，希望中国很快就会开始买。作为交换，特朗普总统曾经说中国很快将会采购美国农产品，但是纽约时报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并不是这样看的。知情人士对该篇报道透露说，两国谈判期间中方拒绝作出采购美国农产品的任何明确的承诺，而是认为大规模采购取决于达成最终贸易协议的进展。英国驻华使馆在7月12号证实四名英国人在中国江苏被逮捕，同时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日益升级。英国驻华使馆并没有提到这四个人被捕的原因，不过当地徐州警方星期二说，警方因为毒品案拘留了19个人，其中有16人是外国人，但警方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外国人的身份和国籍。中国官媒曾经报道，这16个人当中有7个人是英孚教育徐州中心的外教，9个人是外籍学生。英孚教育是瑞典老牌教育机构，1965年成立，目前在很多国家都有教学的中心，它的教学宗旨和目标主要是学外语和文化交流。英孚教育星期三发表声明，对这次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且表示要从当局密切合作解决问题。英国星期四说，在一艘英国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船只试图阻碍通行。英国政府的一项声明说，卷入这个事件的有3艘伊朗的船只，但他们在收到一艘英国军舰的警告之后退走。伊朗革命卫队否认英方的指控。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刊登的一项声明说，革命卫队的巡逻艇当时在履行正常的职责，和外国船只尤其英船并没有冲突。在上个月，一艘涉嫌违反制裁而向叙利亚运送石油的伊朗邮轮被英国扣押。伊朗总统鲁哈尼说，
انگلیسی ها میگم شما آغازگر ناامنی هستید و باید تبعاتش رو بعدم بفهمید。
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曾经警告，英国将会面临他没有明讲的后果。革命卫队副司令海军少将法达维称，扣押伊朗的邮轮的行为是愚蠢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7月11号抵达纽约，正式拉开为期12日的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将会访问台湾在加勒比海地区的4个邦交国，以及在去程和回程分别过境美国纽约和丹佛。抵达纽约之后，蔡英文在台湾驻联 代表的處出席了台灣19個邦交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為他舉行的歡迎酒會。這次是台灣總統首次在紐約會晤邦交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亦是台灣總統首次在台灣駐紐約外交機構舉行公開活動。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星期四批准了十幾名現任和前任特朗普政府和競選官員的傳票，作為調查俄羅斯干涉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墨西哥邊境家庭分離的調查的一部分。控制該小組的民主黨人超越了共和黨的反對意見，給了委員會主席納德勒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授權他傳喚和特朗普總統關係密切的各種的官員。該委員會表示，他尋求的一些文件和證詞和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以及他的家庭分離政策和做法有關。有報道說，美國官員計劃在星期日開始首部非法移民，預計將會針對至少2000名收到驅逐令的非法入境者，這些人之中有一部分是因為並沒有出庭。雖然並沒有得到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證實，但是這次行動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諾開始驅逐數百萬非法移民三個星期之後進行的。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發言人說，所有違反移民法的人都可能遭受到移民的逮捕拘留，如果最終裁定驅逐出境，就驅逐出美國。美國西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地區的人正是為熱帶風暴巴里作準備。當風暴在墨西哥灣肆虐的時候，預報員發布了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部分地區的颶風的警報，一些前往新奧爾良的遊客正是聽取警告。隨著大眾急於填補沙袋和保護他們的個人財產和業務，該州州長愛德華茲宣布進入緊急的狀態，部署國民警衛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纽约过境会见台友邦驻联合国代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黎智英寻求美国对香港提供怎样的支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正在持续之际，一直支持香港民主的出版商黎智英来到美国寻求华盛顿对香港的支持。他说，香港民众正在和美国一起与中共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战争，是在为美国而战。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高调会见这一位被北京视为是和港央民的代表性人物，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黎智英对此回应说，受到中国的指责是一种荣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香港最大的上市传媒公司一传媒的老板黎智英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争取美国各界对香港抗议民众的支持。这一位没有任何公职的香港商人罕见的受到华府高规格的接待。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先后与他进行了会晤。黎智英在与彭斯与蓬佩奥会晤时，敦促他们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他说，香港人需要知道美国是支持他们的抗争的。他举例说，如果美国议员现身香港对香港人表达支持，这个会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除了对香港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以外，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还能够做什么来支持香港呢？黎智英7月9号在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举行的活动上，对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回答。黎智英说，他认为使香港成为世界一流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支持越多，香港的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就越少，他们越感到独立，就有更大的力量去反抗中国。外部世界的支持将为香港提供坚持抗争的道义和物质手段，比如使香港再次成为一个自由港，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黎智英认为，对香港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他说， 或者俾香港提供你冇俾中国嘅技术支持。当然你必须对此进行核实，因为使香港喺今后成为一个一流嘅城市，技术系非常重要。香港必须成为一流嘅城市，先至能够从中国嘅迫害中生存落嚟。香港嘅经济资源越多，佢哋可以用嚟抵抗嘅资源就越多。至于美国高级官员喺会见黎智英嘅时候是否承诺支持香港，黎智英冇对此做出具体嘅说明，而系话美国官员理解香港正在为美国而战。黎智英话佢哋都一致同意香港正在与中共政权进行一场与美国有住同样价值观嘅战争。呢、这个意味住香港喺你哋嘅敌人阵营里边为你哋而战。香港需要你哋嘅支持，冇支持，香港就冇坚持呢一种抵抗嘅道德同物质上嘅手段。你哋嘅支持非常重要。黎智英强调咗香港喺美中博弈中所发挥嘅作用。佢话香港系中国唯一一个与美国有住同样价值观嘅地方。如果香港认为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一场冷战，一场就相互竞争嘅价值观展开嘅冷战，咁样香港就系同你哋企喺一齐，正在牺牲香港嘅自由、生命以及香港所拥有嘅一切，企喺前线为你哋而战。难道你哋唔应该支持香港咩？黎智英仲表示，通过支持香港，美国亦都向全世界展现咗佢嘅道德威信。喺黎智英睇嚟，道德嘅力量系一个强有力嘅武器，而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往往忽视咗佢嘅力量。目前仲唔清楚特朗普政府究竟会出台点样嘅措施嚟支持香港。黎智英话，有关美国而家唔应该喺香港问题上惹嬲中国，而应该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后先至采取行动嘅睇法，系完全错误同愚蠢嘅。黎智英喺会后语气肯定嘅话俾美国之音听，美国政府会喺香港问题上采取一啲行动。喺被问到黎智英呢一次嚟华盛顿是自己来还是应美方邀请而来的问题时，黎智英说他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根据他在华府受到的高调接待，有理由相信这个是美方主动要求他来讨论香港问题的。北京不愿看到香港成为美中较量中的马前卒。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一直控制香港特首的人选，不愿意给香港进行普选，就是担心他成为反中和反共的基地。北京对特朗普政府一众高级官员会见黎智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批评美国这样做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同时指责黎智英祸港殃民。黎智英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时对此做出了回应。黎智英说他认为遭到中国人的指控是一种荣幸，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制造骚乱，是政府想要拿走香港的自由，而香港的法治迫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反应。他们指控黎智英破坏香港的法治，但是黎智英没有做这种事，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摧毁了香港的法治。黎智英说他不在乎中国讲什么。1948年出生于广州的黎智英12岁的时候移居香港，1981年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后来转向传媒业。这一位白手兴家的亿万富翁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派和民主运动，并在1990年创办支持民主的一周刊。他1995年创办的《苹果日报》被认为是香港唯一没有被染红的报纸。在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中，黎智英被指为是幕后黑手，因涉嫌黑金政治而遭到香港廉政署的传唤和调查，是北京所说的乱港四人帮之一。黎智英说他支持香港的民主化和实现普选，并不支持香港独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目前仍然收到死亡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美东时间7月11号星期四下午抵达过境城市纽约，作为访问四个加勒比海友邦国家之行的第一站。这个是蔡英文上任后第七次出访，虽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过境，但却是首次停留纽约。由于纽约接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又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因此蔡英文在纽约近48小时的行程备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蔡英文班机降落纽约机场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按照惯例登机迎接。随后，蔡英文车队在联邦安全特勤人员和纽约市警方护送下，抵达位于市中心下榻的旅馆，受到上百名台湾侨胞热烈欢迎。大纽约地区台湾同乡会会长刘佩云女士对美国之音话：，佢今日非常高兴迎接蔡英文总统，是因为佢哋住在美国，能够见到台湾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安慰非常高兴的事。不过仅仅相隔一条街之遥的距离，亦聚集了一群亲中团体抗议蔡英文的到访。一名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不谈论一宗给他们中国人带来很大麻烦。抗议者还表示，在跟着下来两日蔡英文停留纽约的时间都会持续抗议。蔡英文抵达纽约后的第一个公开行程是在台北驻纽约办事处出席与17位台湾友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所举办的酒会。这个是中华民国总统首次在驻美国办事处进行公开活动，因此被视为是一项外交突破。
外交的工作其实都是需要长期的努力跟累积的哦。那这几年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上面在互动。
蔡英文在酒会前对媒体表示，外交工作需要长期努力和累积，这几年来他们同美国的关系在互动也好，在一些关系的发展上都有进步，他们会持续这些努力来强化双方之间的互动和发展和伙伴关系。出席酒会的圣文森特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印加洛坦金称，圣文森特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视台湾为十分重要的伙伴。在面对记者询问圣文森特是否面临来自北京的压力，要求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时，印加洛坦金回答说，圣文森特遵循他们称之为一个中国文明的讲法，这里包含很多政治意涵，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他们不畏惧压力，他不认为他们会被施压，他们同大国或者是同他们的小国都是并肩而立。位于加勒比海的圣文森特亦是蔡英文此行将访问的四个国家之一。人口只有11万的圣文森特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当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截至到目前，台湾共有17个邦交国，包括中美洲国家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白留、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南美洲国家巴拉圭、非洲国家斯威士兰以及位于欧洲的梵蒂冈。蔡英文抵达下榻旅馆前无几耐，在旅馆外等候迎接蔡英文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曾经一度与由纽约当地中国社团所发起的抗议团体发生暴力冲突。在现场受到攻击的中国民运人士张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原本双方人马隔着一条街，突然间马路对街的中国同乡会的抗议群众越过马路开始包围他们，并使用肢体暴力，导致前来支持蔡英文的多名中国民运人士受伤，其中5个人目前仍然在院接受治疗。蔡英文车队在冲突落幕后大约一小时抵达旅馆另外一个出入口，行程没有受到影响。蔡英文纽约行程可以说是这一次出访最受瞩目的部分，预计12号上午蔡英文将出席台美企业高峰会，下午将在美国学者黎安友的主持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位相关领域研究专家进行闭门会谈，晚上则将与大纽约地区的台湾侨民举行晚宴。蔡英文此次名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的出访行程将包括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圣卢西亚，为期一共12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自从香港上个月开始最新一轮民主抗议活动以来，至少有4个人自杀。据报道，所有自杀者都留言批评政府，这些的自杀死亡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担忧，特别是在香港日益绝望的年轻人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香港的报道。一名35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尸体就落在这一条的人行街道上。他是与香港抗争活动有关的第一位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事发近一个月后的深夜，一名退休的教堂志愿者正在清扫这一名男子的临时纪念碑。
All my life, I have not loved anybody so deeply.
香港居民沙佢咁话，佢一辈子都冇咁深爱过任何人。与素未平生嘅人建立深厚嘅情感联系，数千人喺悼念仪式上排队表示敬意，呢个已经变得越嚟越普遍啦。
The Hong Kong young people are quite distressed. They see no hope in their future.
撒马利亚会首席执行官郑仲话：香港年轻人好苦恼，佢哋睇唔到未来。抗议活动席卷香港，香港撒马利亚会开设的自杀热线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虽然不是所有的电话都直接与政治有关，但是政治亦都确实有所影响。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really upset about the images, especially they saw on TV or by themselves on the street.
郑仲话，大众更加关心香港的情况。他们对这些情景感到非常的不安，尤其是他们在电视上或者自己在街上看到这些情况。几个星期以来，香港都发生了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抗议一项可能将香港人引渡至中国大陆的提议。一些规模较小的年轻抗议者团体选择诉诸暴力，他们冒着被判长期监禁的风险攻击他们眼中非法政府的象征。随着抗议者越来越绝望，大众担心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更多人的死亡。
It might be. And I'm afraid that's going to like a fire.
香港绝食抗议者梅他这样说，很有可能他担心这个会恶化。一些人开始称自杀身亡者为烈士，在不鼓励更多死亡的情况下，怎样表达敬意成为了一个难题。
This is a problem, of course, Tibetans had for a long time with self-immolation. On the one hand, you don't want to dishonor the person's sacrifice, but on the other, it really.
香港大学的迈克尔·柯蒂斯·戴维斯说，西藏人长期以来亦都有自焚的问题。一方面，你不想使这个人的牺牲蒙羞，但另一方面，这个真的不是你想鼓励的事情。好多活动人士正在努力大众的自杀。
I bet them not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going to work here. Yeah. It's not like you're protesting in a full democratic society.
香港活动人士加利略郑说，他恳求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在这里是行不通。你面对的是冷酷无情、没有道德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人。香港亲中政府现在表示，引发抗议的引渡法案已经寿终正寝，但是很多活动人士不接受这些言论，称他们将会继续战斗。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香港报道。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授权传唤12名现任和前任特朗普政府和竞选团队官员，这个是该委员会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美墨边境家庭分离事件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控制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不顾共和党人的反对，赋予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传唤特朗普总统两年半任期内或者曾经与他关系密切的多名官员。纳德勒说，在我们得到他们的证词和文件之前，我们不会松懈。传唤名单上的人包括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白宫幕僚长约翰·海利、前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和前副司法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这份12人的名单还包括前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科里·莱曼多夫斯基和国家问讯部出版商美国媒体公司的负责人戴维·佩克。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他曾经向一名据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子支付封口费。该委员会表示，他们寻求的文件和证词与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以及其他家庭分离政策和做法、拘留儿童和家庭，以及关于总统赦免 免国土安全部官员或者雇员的讨论或者提议有关。民主党人对他们所说的白宫与联邦机构在回应委员会与官员面谈并获取文件的要求上缺乏合作表示失望。这些文件大部分与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俄罗斯近两年的调查有关。但是当这个委员会决定表决时，特朗普嘲笑议员说够了，回去工作了。他说现在民主党要求再见12个人，这些人已经经受了罗伯特穆勒好几小时的问询，还为此在律师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他们还要试几多次才能够去处理边境漏洞和庇护法案。白宫已经指示前法律顾问唐纳德麦卡恩等一些官员不要回答委员会的问题，而同时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拖延调查，浪费议员的时间。针对他的政府调查，特朗普已经表达很多不满，并在星期三继续发推文说民主党的政治迫害仲是继续。在众议院235名民主党议员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呼吁弹劾特朗普，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阻止开始弹劾听证会，同时支持正在进行的调查。在特朗普的整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待遇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年越来越多的儿童和家庭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进入美国，这个问题受到更大的关注。上星期，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在一份报告中对移民拘留设施的过度挤拥和那里的人被长期关押表示担忧。特朗普驳斥了对他政府处理方式的批评，他在推特上说如果移民对现状不满就说给他们听不要来。该委员会还想了解更多有关妨碍司法、公共腐败和其他滥用职权的信息，涉及总统和他的手下。穆勒领导了一项为期近两年的调查，调查内容是俄罗斯对2016年大选的干预，以及对特朗普试图终止调查而阻碍司法的指控。他发表一份报告，报告的修订版于今年4月公之于众。报告的结论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大选期间没有与俄罗斯勾结。穆勒没有明确表示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但是他说调查期间发现的证据亦不能够为总统开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预计今年秋天成为美军最高指挥官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尼说，中国不是敌人，而是未来50到100年里面美国最主要的安全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被提名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陆军参谋长米尼7月11日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对手和竞争者，还未有发展成为敌人，但美国必须做好准备。米利说在他看来，用军事语言来说，敌人意味着你和对手进入了武装冲突，在打仗，他们没有到了那个的阶段，他们也不希望到那个的阶段。美国要的是和中国的和平，不是战争。达到这个目的最佳途径是美国做好准备，因为中国正在天空等多个领域非常非常迅速地提升它的军力，这个是事实，不是炒作。在2016年10月陆军协会年度大会上，米利上将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并有意利用美军的弱点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但是他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如果军事压了的努力失败，美国会彻底击败对手，让对手遭受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挫败。主持星期四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说，美军曾经在军事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对手，但现在并非如此。他质询米利上将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米利说，美军将在三位一体、核威慑力、太空、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等领域努力进行军事现代化，并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为中心实施美军现代化。不过他说，美军离不开盟友的协助，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推进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米利说，他会不知疲倦地与理念相同的国家的军方高官一起努力，确保他们共同的安全。近几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大力做到并实施军事化，引发了周边多个国家的严重忧虑，并提升了他们与美国进行海上安全合作的意愿。同时，美军近年来明显地加强了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米利说，目前看来，
呢啲嘅行动嘅力度系合适嘅。如果获得参议院核准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佢会对呢项行动做出评估。稍早前，中国喺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嘅海域实施咗反舰导弹射击演习。呢一个举动被认为对喺呢一个海域巡航嘅美国军舰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南中国海仲裁案三周年，美敦促中国守国际法。几乎所有菲律宾人希望攞翻南中国海被中国占领的岛屿。特斯拉前华裔员工承认曾备份 Autopilot 源代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7月12号是国际仲裁庭驳回中国九段线主张三周年。美国星期四说这个裁决具有最终法律的效力，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这项裁决是印太地区的一个法治胜利，美国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的主张。奥特加斯说，通过推动和平解决争端，这个裁决成为印太地区的法治的胜利。菲律宾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菲律宾人都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拿回南中国海被中国占领的菲律宾岛礁。菲律宾社会气象站在6月22号至26号就上述问题对1200名菲律宾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在10号晚公布了结果。结果显示 93% 的菲律宾人认为政府拿回西菲律宾海，就是南中国海的一些岛礁是很重要。前特斯拉公司华裔员工曹刚直承认曾经将特斯拉的源代码压缩文件上传到自己个人的云端账户，但他同时否认自己窃取特斯拉的商业机密。在今年较早时，特斯拉就窃取商业机密对他提起诉讼。7月11号公布的法庭文件表示，曹刚直承认作为特斯拉自动驾驶仪团队的成员，他在2018年使用个人云端账户建立了某一些特斯拉信息的备份，并且证实小鹏汽车在12月2号对他发出了录用的通知。他同时强调，备份文件的时候他仍然在特斯拉工作，并且在离职的时候将相关文件删除。他的律师说，他在离职之后再没有使用过相关商业机密的信息，亦都没有将信息传递给现任雇主小鹏汽车。美国司法部网站在7月11号星期四的一则消息说，芝加哥一间联邦法院前一日公开了一份起诉书，一名软件工程师被控窃取了芝加哥郊区一家火车车头生产厂商的商业秘密，并且将这些商业机密带返了中国。57岁的姚旭东被控涉嫌犯有9项窃取商业机密罪，目前在逃，据信目前居住在中国。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助理德梅尔斯、伊利诺伊北区联邦检察官卢斯、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办事处特工主管塞勒共同宣布了这个指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是对菲律宾政府打击毒品期间涉嫌杀害数万名菲律宾人的事件进行调查。冰岛提出的建议在星期四获得了18对14票的批准。报告列举杜特尔特总统在2016年发起反毒品运动以来的警方法外杀戮、任意逮捕和失踪。菲律宾驻日内瓦大使埃文加西亚立即指责联合国的这个举动，他说他并不代表人权的胜利，而是对他们的嘲弄。日本宣布日本的深层太空探测器成功地在一颗遥远的小行星上面着陆，并且收集了样品。科研人员希望这些样品将会揭示太阳系起源的线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星期四宣布，来自隼鸟二号探测器的数据证实，探测器在龙宫小行星的一处人造陨石坑短暂着陆，并且收集了地下物质之后，已经恢复了在龙宫上空的盘旋。 在星期四，中国抨击了22个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批评中国将新疆穆斯林关押在拘留中心的一份声明。中国说这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的措施，并且指责这些国家干涉中国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份声明罔顾事实真相，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攻击污蔑，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耿爽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并且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的交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主要的内容有：中国对社交媒体流传的三峡大坝已经变形的安全担忧加以否认。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官媒宣称印度是俄罗斯最为信赖的伙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提议和印度联合设计和建造潜艇，借此可向印度转让先进潜艇技术。负责军火出口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双方还可能在第五代战机的研制等领域密切合作。俄罗斯官媒宣称印度是俄罗斯最为信赖的伙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俄罗斯海军武器展览7月10号星期三在圣彼得堡开幕。在活动开幕前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约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已经提议向印度转让先进潜艇技术。德罗约夫说，俄罗斯不会好像往常这样给印度按照生产许可证制造潜艇。俄罗斯的提议是在俄罗斯阿穆尔1650型柴电潜艇的基础上，与印度联合设计和制造第一艘这一种类型的潜艇。德罗约夫说，阿穆尔1650型潜艇装备了不依赖空气推动的动力技术。德罗约夫认为，与和印度合作的其他外国军火商相比，俄罗斯所提议的这个合作方式对印度非常有利可图，因为印度可以借此全部掌握先进潜艇制造技术。设计阿穆尔1650和拉达级潜艇的俄罗斯鲁宾设计局副局长巴拉洛夫稍早前表示，印度多年来一直对阿穆尔1650型潜艇感兴趣，印度一直在度寻找外国伙伴，以便能够帮助他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开发和生产自己的潜艇。德罗约夫还表示，在双方合作设计制造的潜艇上还可以安装俄印联合开发研制的博拉莫斯型攻击导弹。俄印拥有的合资企业目前已经开发生产多种类型的博拉莫斯导弹。这一种导弹家族现在已经发展出陆基、海基和空中发射多种型号。印度今年4月宣布招标购买6艘柴电潜艇。印度要求所采购的潜艇必须配备鱼雷，以及能够对地和对海攻击的巡航导弹。俄罗斯携带阿穆尔1650型潜艇参加竞标。阿穆尔1650型潜艇早已开始装备俄罗斯海军的拉达级潜艇的出口型，这个亦都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开发的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第一艘拉达级潜艇圣彼得堡号正在测试，另外两艘同级潜艇已经开工建造。与中国和越南从俄罗斯大量采购的基洛级潜艇相比，阿穆尔1650型不单止是新一代的潜艇，比基洛级潜艇更加静音，更加自动化。阿穆尔1650型潜艇因为使用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使这种的潜艇在水下能够有更长的潜航时间和潜航距离。军备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使用这种的技术后，潜艇会有更好的隐蔽性能，更难被发现。这种新技术俄罗斯海军亦都在度掌握熟悉之中。他说，
лодки, во-первых, не надо всплыва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полнить запасы воздуха, да, что там дизельным лодкам надо всплывать, да, чтобы воздух.
皮亚图什金话，普通的柴电潜艇需要时常浮出水面，吸取空气之中的氧气，
否则潜艇的柴油机将会没办法工作。但是装备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的阿穆尔1650型潜艇却不需要这样做。这种技术能够使氧气直接在水下的潜艇之中被生产出来。此外，这种潜艇使用电池驱动螺旋桨，潜艇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但是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装备这种新技术的俄罗斯海军圣彼得堡号潜艇在测试的过程之中遇到很多的技术挑战，甚至俄罗斯海军高级将领亦都批评这种新式的潜艇达不到预期的要求。但是俄罗斯大外宣传媒体今日俄罗斯报道说，俄罗斯和印度所展开的这些合作说明印度是俄罗斯最为信赖的伙伴。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约夫还表示，俄罗斯向印度发出另外一项的提议，重新恢复合作，联合开发第五代战机苏-57。俄罗斯目前已经生产出12架苏-57战机的样机，这种战机计划在今年服役。军工业巨头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合作事务负责人克拉多夫今年2月曾经表示，印度军方对苏-57战机表现出浓厚兴趣，印度和中国目前并列是俄罗斯军火的最主要买主，但是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向印度出售武器时较少戒心和防备。不过在印度武器市场，俄罗斯正面临来自美国、法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压力。但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交易一直在持续，印度今年年初表示希望购买21架米格-29战机，俄罗斯亦都准备携带新型的米格-35战机参加印度新一批战机采购的招标。印度成为中国之后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而且购买数量超过中国。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约夫表示，俄罗斯从明年起将会开始向印度交货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预计在5年内全部交货完毕。他说印度同样希望再采购18架苏-30MKI 型战机。印度几年前曾经出资6亿美元从俄罗斯租任第一艘核潜艇。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这笔交易的金额可能达到30亿美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刊登文章，对社交媒体流传的三峡大坝已变形的安全担忧加以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法新社话，中国社交媒体张贴的两张卫星图像显示三峡大坝出现明显的变形，从而引发公众担心大坝主体结构已经出现问题，溃堤在即。这两张照片一张摄于2007年，一张2018年拍摄，有人将两张照片进行对比，发现三峡大坝结构已经严重变形。另外一个贴文说，可怕，三峡大坝的专家组已经证实大坝已经变形。中国环球时报刊登一张由高分6号卫星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显示不同的场景。文章并引述三峡公司的话，中国三峡大坝运行安全可靠。中国三峡公司在微信官方账号上声明，大坝运行以来搜集的监测数据显示，所有建筑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大坝的水平移动不够3厘米，而且是受水线和气温的影响。法新社说，中国地震局工程师郭信对环球时报说，三峡大坝是绝对安全的项目，可以生存1000年，除了地球重力之外，洪灾或者地震等外部力量都无法令大坝变形。但是官方的讲法并不能够令每一个人信服。法新社引述一位曾经在三峡大坝工作的姓刘的工程师的话，他参与了大坝主体建设的管理，各个卫星照片似乎显示变形非常厉害，这个可能是照片出现问题。他同时指出，三峡大坝一直存在质量问题，包括裂缝和施工期间发现的混凝土不符合标准等，并且说当时已经上报了国务院。这位姓刘的工程师指出，主要的问题是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 一位姓陈的社交媒体用户说，他依然对三峡大坝感到担忧。他说政府说问题没那么严重，但是官方声明从来都是讲大话，不可靠。他说大部分普通民众都不知情，但是如果大坝出了问题，将会是巨大的危险。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对大陆的媒体报道进行分析，并且指出围绕三峡大坝的担忧已经被列为国家骄傲的问题，脱离了技术安全范畴。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说，三峡大坝对某些人来说一直是骄傲和中国技术工程的实力象征，所以自然就有人指责。过去五日来对三峡大坝的关注是反华势力的阴谋。该计划说，自从三峡项目1980年代进行施工以来，就一直未能够对环境或者人民代价可能造成的影响展开过真正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象、老虎等野生动物都有生存危机，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偷猎。在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公园里面，这些动物甚至都会遭到猎杀，因为大众想要获取这些动物的身体部位，例如象牙和虎皮。但是公园管理员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打击偷猎者，这个要感谢人工智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公园的管理员都站在保护动物免遭猎杀的最前沿。
Poachers are very actively working in some of those protected areas, and many animals could potentially be killed because of it.
南加州大学社会人工智能中心的比斯特拉迪尔基纳说，偷猎者在一些保护区非常活跃，很多动物可能被他们杀害。迪尔基纳是南加大研究团队的成员，他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帮助公园管理员在动物被捉住之前发现偷猎者设置的陷阱。一套名为《野生动物安全助手》的算法，利用历史区域数据和卫星信息等等，预测偷猎者可能设置陷阱的区域。
Our current models basically are able to predict 80% of the time the correct answer of whether there would be poaching activity in a particular area.
迪尔基纳说，他们目前的模型基本上能够在 80% 的情况下成功预测某个特定地区是否存在偷猎活动。迪尔基纳在柬埔寨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测试了野生动物安全助手，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是洛杉矶的三倍几。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管理员在一个月内发现了500多个的陷阱，而前几个月他们只是发现了大约100个。
So it was a fivefold increase in their ability to remove these snares.Hopefully before they are able to kill animals.
迪尔基纳说，所以这个是五倍的增长，他们有能力消除这些陷阱。大家知道，希望他们能够在动物被猎杀之前发现陷阱。南加州大学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到了2020年将其软件融入一个名为空间监测和报告工具的现有工具中。全球超过800个站点都使用 Smart 空间监测和报告工具。在这些站点上，管理员可以收集、沟通和分析非法活动。迪尔基纳说，拥有预测组合的 Smart 会变得更加强大。人工智能和管理员的经验相结合，将会给面临灭绝威胁的动物一个战斗翻身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无论你是住在城市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区，空气之中总是会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致使你打乞嗤或者是染上更严重的疾病。检测者好像花粉、霉菌和污染等微小物质，有时可能费钱费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间实验室正在尝试通过为消费者开发一种手持过敏源探测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的报道。
开花植物和宠物可能看起上来漂亮可爱，但是它们都会向空气中释放小火粒，导致健康问题。艾道根奥兹肯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小组正在开发这个被称为计算显微镜的便携式设备，来作为一种更加平更便捷的方法，以检测家庭、学校甚至轿车中发现的霉菌、花粉和污染物等火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学院的艾道金奥兹肯说，
This device can look into the contamination in air.
奥兹肯说这个设计可以检测空气中的污染物、火粒和它的密度。奥兹肯说这个设备能够以超过 90% 的准确率识别花粉和霉菌等过敏源。空气进入这个管口，空气中的火粒沉积在内部的一个透明的一次性材料上，然后光线照在这些火粒物上，并且产生全息图像。奥肯兹说跟着下来需要一个计算引擎来重建全息图像，并创建我们熟悉的通过好像这样常规的显微镜观察到的图像。所以这个设备实际上是由手机控制，手机本身有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它是图像用户界面，用于显示捕捉到的内容和结果。奥兹肯说手机中的10或15兆像素成像器是使这种过敏源探测器成为可能的因素之一，成像器记录来自火粒的显射图像。多亏数十亿使用需要配备相机的手机用户，这个帮助他们将这些设备小型化，同时在性能上与最先进的仪器相比美。奥兹肯和他的团队将致力使这一款设备更小一点。他提到这个设备应该低于$100，并且希望在几年内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兴奋地展示军力，并鼓励美国人当兵入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在林肯纪念堂发表的节日致辞中说，全国各地的美国年轻人现在是加入我们军队并且做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生表白的时候，你们应该参军。第一，特朗普在白宫外对记者说，他预计他所做的军力展示将推动军队招募新兵的努力。他说，以这个为根据，我们会有很多人参军。不过美国国防部2016年的一项报告发现，将近3/4的美国人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在美军服役。特朗普展示军力并鼓励年轻人当兵，或者无法扭转招兵的颓势。根据国防部的数据，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完成了2018年的招兵目标，但是美国最大的军种陆军招募的新兵短缺了6500多人，比陆军76500人的招兵目标少了大约8%。由750名军事专业人员组成的士兵备战组织提供政策建议，以增加适龄美国青年参军的比例。该组织2018年发表过一份报告，话在服役基本条件方面，17岁到24岁的美国人中有71%的人不能够全部达标。
最大的不合格因素是肥胖，大约 31% 的美国年轻人不合格是因为身体超重。其他解释合格兵员不足的因素包括教育水平不够、有犯罪前科和吸毒。根据士命备战组织成员、退役陆军少将杨曼的讲法，几乎有 25% 的高中毕业生无法通过基本的入伍考试，这个不单止使他们没有资格加入特别技术兵种，甚至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军。这份报告中发现，不单止合格兵员减少，而且对军旅生涯感兴趣的美国年轻人亦正在减少。杨曼认为，这个其中部分原因是国家经济形势良好，非军事领域有很多就业机会，因此以当兵为职业的吸引力相对就减少。随着参军人数的减少，问题只可能会恶化。杨曼说，我们所说的年轻人中间的影响者，也就是那些可能自己有过服役经历，可以成为榜样甚至鼓励年轻人考虑服役的人减少，因为多年来参军的人数减少。美国陆军征兵司令部报告说，79%的新兵有曾经在军中服役的亲戚。杨曼将军说，因为肥胖问题，为扩大兵员而放松教育或者刑事犯罪记录方面的标准并不是选项，目前的立场是标准就是标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找到能够满足标准的年轻人。不过趋势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士命备战组织的报告发现，到两岁的时候，14%的美国儿童已经被视为肥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过重或者肥胖儿童的比例亦正在增加。在16至19岁年龄段，42%的美国人身体过重，这些统计数字亦会带入成年。70%身体过重的10几岁少年会成为身体过重或者肥胖的成年人。这个问题在南部很多州尤其严重，而超比例的大批新兵来自南方，全美国最高的肥胖率亦有些在南方。人正在努力改善美国青少年的健康。杨曼举了健康无饥饿儿童法的例，这个法律为学校午餐提供经过改良的营养指导。自从全国学校午餐项目在1946年展开以来，又有过一系列的倡议，健康无饥饿儿童法项目是最新的一次。杨曼将军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学校午餐项目是在二战一结束就开始，当时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项目，当时有人数众多的年轻人在二战期间满足不到当兵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后来产生各种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引起很大的关注。考虑到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事，学校午餐项目的目标是确保小孩子的学校午餐中有足够的卡路里。今日卡路里总的来说是容易获取，所以当代学校午餐项目的侧重点是帮助学生能够有更健康的食品选择。2014年对1300所小学的小孩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落实了健康无饥饿儿童法后，学生吃午餐时选择的水果多了 23%， 蔬菜亦多吃了 16%。 改善学龄儿童营养并鼓励多活动多锻炼的项目，不单止有益于军队招兵备战，对全社会亦有益处。杨曼说，虽然有些亮点，但是作为国家，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 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